撒母耳记下十九章，约雅呢就进去见王。下面大家看底下一段，整个这一段就是约雅的说话。约雅的话很不客气啊，好像责备小孩子一样啊，这么的大声的在喊叫啊。进去见王说：“你今日使一切的仆人的性命。”约雅进去见王说：“你今日使你一切的仆人啊脸面惭愧，他们今天救了你，你的性命和你儿女的妻妾的性命。”啊，你呢却是爱呢恨你的人，恨呢爱你的人，这都是过分。嗯，大卫伤心是不是就是爱呢恨你的人，恨呢爱你的人呢？是不是？这是约雅的话，约雅的武断。啊，你今日啊，明明的你不以将帅仆人的为念啊，我今日看明，我呀，这是约雅的话，我今天看明，若是亚沙龙活着，我们都死，你就喜欢了，你就喜悦了，你说是不是过分？是不是这样讲啊？意思说我们都死了你就高兴，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的仆人们，安慰他们的心。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若不出去，你看下面是威胁。大家数数啊，在这一段里约雅有几个你都是你不对，是啊，他说如果你今天不出去，今夜并没有一个人跟你同在啊，都跑掉了，不跟你同在，这个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甚，那就不得了了，要惹事了，是吧？于是王就起来坐在城门口，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，就什么呀大家就都到王面前。是大卫很谦卑，大卫被他骂了这么一大顿，是不是就出来了啊？你可以说也可以提醒，但是看你什么态度。约雅非常气愤，哎，说得过火，意思说没有人跟你在一起了，是吧？以色列那这是一段啊，在这段里就看见对大卫是威胁啊，而且是非常的不占地位。以自己的主观来讲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个约雅的态度。所以这一章的后面，就大卫决心要废掉约雅，就是在这一章的后面。大卫返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路上，就提到了，那是在哪里啊？那是在十三节。他一面。给亚玛斯啊一个任务，是不是？一面就提了，是吧？对亚玛斯说：“啊，你不是我的骨肉吗？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当作元帅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你看，大卫为什么这个时候说？大卫太伤心了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是不是？啊，他杀亚尼尔。他杀这一个底下这次杀亚玛斯也好，说他根本都是背后做的事啊，王都不知道啊，甚至于当时这个百姓还以为这亚尼尔是大卫杀死的，后来才知道，对，都是这个约雅一手干成的，是吧？所以大卫太伤心了，所以就在今天的圣经里本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要立什么？立亚玛撒做元帅啊，废掉了约雅。为什么废掉你？你不能够得王的心，你本事很大，能力很强，什么都我说了算，任意而行，也没有王法，是吧？所以约雅这样的元帅最终被废掉。其实大概早就想废掉他，现在不得已了，只要把他废掉，是吧？这样的来痛责大卫，对不对呀？不对呀，这样的不占地位，是吧？这是一段。爹从十一节开始，不是十一节啊，从下面一小段里面，就是从这一个圈那里，就是第八节以后第九节了啊。以色列众人已经啊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以色列众人呢，从支派纷纷的议论。 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啊，他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众人的手，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，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，他已经阵亡，现在为什么不出命出言呢，请王回来呢？所以大家商量要请王回来，正是对的，大势所趋，一定要这样做，亚沙龙也死掉了，还有什么希望？所以这是以色列底下王就差遣人去提醒啊，什么撒都和亚比亚他啊，所以你们要向犹大的长老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，请王回宫，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？这是啊，是不是、啊、犹大人确实落在后头嘛？所以王的提醒也很要紧，是吧、啊？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主都快来了，我们自己还糊里糊涂啊，以为时候没有到，啊，还在单言。主要说王的提醒啊，你们不应该落在后头，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是我的骨肉啊，为什么在人家后头请王回来呢？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形势，就亚沙龙的形势已经打败啊，应该请王回宫，这件事很要紧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这样做了，所以就提醒了这个犹大人啊，要请王回来啊，底下要对亚玛撒说，你不是我的骨肉吗？我若不立你啊，替约雅当作元帅，愿神啊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大卫下决心一定要废掉约这个什么约雅啊，替亚玛撒。可惜亚玛撒没有什么呀啊，没有按照大卫的吩咐啊，而且单言没有按照三天呢回来，结果亚玛撒这个元帅也没当成，人被刺死。你看看约雅可太聪明了，他知道要抓住机会干嘛，把他杀死，让他当不了元帅，还是我啊，我就是元帅啊，这就是约雅的存心呢 啊。所以下面啊，愿神呢重重的降罚于我，说明神大卫是有了决心了，如此就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，如同一个人一样啊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王，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，是吧？应该的，要请王回来呀、啊、这很要紧呢、啊、是不是？哎，大势所趋啊，要请王回宫啊，这只等于破败了亚沙龙的阴谋诡计啊，王还要再回来做王啊，王就回来了，到了约旦河，犹大人啊来到了基甲啊，要去迎接王，请王啊过河啊，要回来呀、啊、一定要过约旦河，可见的逃难都逃到约旦河洞去了啊，底下呢就看见有几个人来迎接王，是吧？王回来这也来那也来，有好多人都来迎接王，但是有的人是什么投机，还是投机分子，有的人是真心，这里就有两种人，是不是？同时都写在这里让你试一试看一看，是不是啊？究竟什么人？一个是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四美，又来了，急忙的啊，和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，他最早来啊，第一名，是吧？跟踪四美的有1000便雅悯人，这些都是，所以四美有一定的势力啊！啊，他怎么的又骂又打，他有一定势力，你跟随他人就有1000人，是吧？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，他们都趟过约旦河来迎接王。嗯，这些人最早来什么意思？想将功赎罪呀、啊！哎呀，我们来的最早，我们最殷勤，我们最爱大卫，实际是实在是得罪了大卫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有摆渡过来啊，渡王的家眷，任王来使用啊。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人就是四美，就来什么俯伏在王的面前，他知道自己错了啊，就对王说了：“我主我王， 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仆人行悖逆的事，这事啊实在是行悖逆啊，这样的狂妄，这样的这是这个什么趁机，是不是啊？以扫罗的身份来辱骂这个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行了悖逆的事，现在求我主我王，你不要因此加罪于我。其实这也不像个认罪的，认罪就认罪嘛，还不要加罪我啊，不要纪念，也不要什么呀，放在心上，几个不要啊，三个不要，嗯、啊，这三个不要应该说我就是有罪，是吧？我实在是该死，是吧？你不要加罪我，你不要与仆人呐、不要什么呀，也不要纪念，也不要放在心上，仆人明知啊自己有罪。所以约瑟全家之中惊觉，我首先来，我第一名来迎接我主我王，说了半天最好就是王你不要杀我，是不是、啊、自己明知自己不对不要杀他，是吧？底下呢啊，这个西布亚的儿子亚比塞就说了，刺梅既然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不应该治死他吗？啊，这种祭邪也是啊。但是大卫怎么说？大卫就说了，西鲁亚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是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吗？今天在以色列中岂可杀人呢？啊，这是好日子，大家来迎接我，怎么杀人呢？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？于是王就对司美说，你必不死啊！王就向他起誓，你必不死不等于你没有事，是不是、啊、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他没有听话，没有守住所罗门跟他所立的约，结果怎么最后还是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有罪你不彻底最后还是死，是不是？要躲开死那只能啊，你要彻底认罪悔改啊，他经不起考验，所罗门不是考验他吗？结果他还是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叫你不要出耶路撒冷，结果他出了耶路撒冷，最后还是死，是不是？所以恶人必败，恶人呢、啊、一定最后都要被被什么？被所罗门的年代都要淘汰啊，彻底把他淘汰。这是一个人，还有洗巴啊，也来，这都是什么投机派、投机分子。底下第24节就讲到米非婆舍了，米非婆舍是真正的爱大卫，而且有行动的爱大卫，是与大卫同甘共苦。是不是、啊、一同来受苦？底下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，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这一段时间，你看三个没有，没有修脚，没有什么呀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啊，就说本身受苦啊，真是受苦的样子，是不是 啊胡须不剃也很难受，也没有修脚，也没有什么洗衣服都不洗，是吧？与大卫同甘共苦。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，王就问他了：“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”嗯，说明大卫啊，就是还是糊里糊涂，是不是？啊，以为是米非波设不同去，是吧？米非波设是与大卫患难与共，啊。是同甘共苦，是一同受苦，体贴他的心，是这样一个人，却是被什么被洗巴骗了。他就回答了，我主我王，仆人是瘸腿的啊，那天呢我想要被驴啊与王啊同去，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，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残谤我啊，残毁我啊，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。米非波设不在乎，是吧？产业如何他不在乎，是不是？你像使者一样啊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，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是死人呐、啊，我本来是该死的嘛，所以就说深深的认识自己。这个米非波设深深认识自己是不配的，是本是该死的人啊！王 确实仆人在王的席上能够同吃饭，这个恩呢、他一直什么，一直念念不忘，你这个恩给我太大，同席吃饭，我现在同王，我还有什么辨别冤屈的呢？王就对他说，大概这个时候大卫才醒悟过来，大卫说，你何必再提呢？我说你和洗巴均分地图，已经把整个的产业都给了洗巴了，你看看，是吧？现在说均分地图。米非伯瑟又对王说了，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都拿去了也可以，是吧？不在乎钱，是不是？这个米非伯瑟和大卫的关系不是金钱的关系，是什么？是真正的感激不尽，真正的感恩，真正的患难与共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心多么宝贝，是不是？与他同甘共苦，是不是？都拿去也可以，就到此了。我想大卫一定很后悔，很伤心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当时怎么就信了洗巴的话呢？所以有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的人是欺骗，是不是？嘴巴甜蜜的，甜甜蜜蜜，实际是毁谤，毁谤别人，高抬自己，是吧？所以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谨慎，要小心呢、是不是？不能被骗。再底下就讲到巴西来了，基列人巴西来，从罗基林下来，要送王过约旦河。他已经老了，他已经80岁了，他不是要跟王一起去耶路撒冷过好日子，他乃是要送王过约旦河，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，亲自送王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节啊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来送王。巴西来年纪老迈，已经80岁了，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，他拿食物来供给王，他原是大富翁，大富户，是个大富户啊，是吧？他这样做，这样的雪中送炭。王对巴西来说，你与我同去，我要在耶路撒冷来什么呀，那里要养你的老。大卫不忘，念念不忘，虽然他送来的东西都是什么一些个普通的食物吧，但是他念念不忘。王就对巴西来说了，你与我同去，我要在耶路撒冷来奉养你，养你的老。巴西来对王说，我在世的年日还有多少呢？是我与王一同上耶路撒冷呢？仆人现在80岁了，还能够尝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？还能够听男女歌唱的声音？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？说真话，他也不是客气，真正的是有心。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，王何必替我这样的赐我这样的恩典呢？我只要送你过河，我就满足了，是不是？求你准我回去，好死在我的本城本乡我父母的坟墓里就好了。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，就是巴西来的儿子吧，是不是？让他同我主王过去，可以随意待他我的下一代能够有份，在王的国度里有份就很好了。王说，金罕可以与我同去，我必照你的心意来待他你同我，你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答应为你成就巴西来没有别的请求，只是这一个请求这个金罕呢能够跟着你就很好了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只要金罕能够跟着大卫，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，就代替我了就替了我了，是不是？于是众民过约旦河，王也过去了，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，巴西来就回去了。 就说这个关系王念念不忘啊，一个老人家啊跟他亲嘴为他祝福，就回去了，是吧？就回去了。底下还有一段，这段就是以色列和犹大人争论起来，争什么？争就谁最优先啊？对王啊，你看看啊，过去到了什么基甲，金韩也过去了，犹大众民和以色列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河。以色列众人啊来见王了，说啊，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的送王啊和王的家眷啊，而且呢啊并什么呀啊并众跟随的人而且呢过了约旦河。犹大众人回答说，回答以色列人说，因为王和我们是亲属，你们为什么啊这样的愤怒呢？我们啊吃了王的什么呢？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？啊就两个人争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是代表以色列人，一个是代表犹大人，是吧？以色列人就回答了啊，回答犹大人说，按支派我们和王有十分的情分啊，我们以色列嘛，我们有十个支派啊，在犹大在大卫这个身上啊也什么呀啊，也比你们更有情分啊，你们为何藐视我们，请王回来啊，而且不先和我们商量呢啊，就是因为没有商量就生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人实在是一点价值都没有，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，究竟谁对谁不对呀？底下看行动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接着就是十八的叛变，十八的叛变里面就看出是谁紧紧的跟大卫啊，犹大人，是不是？以色列人呢又去跟着谁了？跟着什么？跟着十八了，是吧？以色列人是搞来搞去就是跟这个跟那个，是吧？没有专心啊，你现在争这口气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最要紧的就是实际行动啊，你究竟是站在王的一边还是站在仇敌的一边？不管是亚沙龙的造反啊，现在又是示巴的这个造反啊，以色列都去跟，是不是？没有正常的跟到底，唯独犹大人是紧紧的跟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吵来吵去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所以最要紧的是行动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，讲来讲去你对我不对，你真诚我不真诚，谁真诚啊？行动啊，行动是最要紧，是不是？你真正的是爱大卫，你要紧跟，所以要紧跟，而且一生一世，是吧？一生一世啊，我们都看见很长的一岁月里面，神就在考验每一个人，你究竟是跟谁？你今年是不是跟主跟到底？啊，这个是最要紧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章啊，就是最后一段，就是考验他们，啊，让我们看到啊，这个。你要进神的国更是这样，所以要一直忠心到底啊，要进神的国，在神的国里有份那才算数，是不是？你争了半天最后你也没有跟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埋怨啊发怒啊生气啊解释啊这些都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最要紧的是基督台前见分晓，是吧？你是真爱主，你要经得起考验，每次考验当中你究竟是站在谁的一边，这不是最要紧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这个争辩到时候结束了，但是行动呢，那就要看下面了。